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创世纪44章，今天我们要从16节读起。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当银杯在便雅悯的袋中被收出来的时候，犹大不辩白，反而告诉约瑟说，他们弟兄一起都是有罪的，他们都愿意留下来做约瑟的奴仆。我们知道整个事件就是约瑟设计的，而约瑟的目的呢，是要恢复他们弟兄之间那美好的交通。在能够恢复交通之前，他必须要知道他的弟兄们是否真正悔改了。而对于他们悔改最后的一个试验，就是当他们的小兄弟，就是便雅悯遭难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处理，这是约瑟想要知道的。因此17节，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收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的父亲那里去。约瑟在这里似乎给犹大出了一个难题，他告诉犹大，只需要便雅悯留下来，你们都可以回去。于是似乎在告诉犹大说，你们老家还有这么多人等着你们带粮食回去，现在被抓到偷杯子的不过是便雅悯，就让便雅悯留下来做奴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让家人不至于挨饿。这和他们第一次来敌粮有点类似，他们回去的时候西缅被留下来了，只不过现在换成便雅悯而已。如果你是犹大，你会接受吗？许多时候当我们在考量事情，如果只是利害得失之间的计算，我们很可能就会接受，毕竟这里是一个人留下来，那边是一大家子60-70个人的需要。会这样做决定的人或许是一个好的幕僚，他能够把利害得失算得清楚，但他不会是一个好的王。一个能够做王的人是能够担负责任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特质，也就是出了事情是我来承担。接下来我们看犹大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44章从18节一直到34节都是犹大讲的话。圣经用这么长的篇幅记载一个人的说话也是非常难得的。犹大对约瑟的祈求显得那么的真挚，那么的有担当，也是每一个愿意在教会中学习服侍的人要学习的榜样。18节，犹大哀敬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首先他把自己的姿态放得非常的低，他称约瑟为我主，他称自己是仆人，并且呢，他向约瑟请求，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法老在当时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君王。犹大说，他看到约瑟如同看到法老王一样，是如此的威严，如此的有权势，而他自己呢，是个卑微的仆人。因此呢，他请求约瑟不要发烈怒。我们应该可以想象，在整个事件中，约瑟扮演那严厉埃及长官的角色，他的面容是严肃的，他的话语是严厉的。在这样的情绪下，难有成功的谈判。犹大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便雅悯几乎是人赃俱获，他能做的就是尽量放低姿态，看能不能平息这个埃及长官的烈怒。同时呢，言语中非常的谦和。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的经历当中，可能都会面对类似的情形。 别人严厉的指责我们，不管是对或者是不对，很快的就会激起我们相对应的反应，因此很快的变成争吵，从争吵上升到对簿公堂或者暴力解决等不好的结果。面对这样的情形，最好的解决方式是放低姿态，以谦和的态度对方达到一个互相可以接受的共识。箴言十五章第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保罗在哥罗西书四章六节也告诉我们，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言是为着调味的，说话带着和气，好像食物里面加了盐一样，让食物变得可口，让你的话语成为和谐。那在这样的情形中，犹大该怎么样用盐调和他的话语呢？他一定很快的思索过去和这个埃及长官中间几次对话的情形，每一次他都问到他们的父亲过得如何，这是第一把盐。他又想到昨天在这埃及长官家中的宴席，便雅悯得的食物是别人的五份，这是第二道盐。犹大抓住了这位埃及长官对他们的父亲、对他们小弟兄的关心，这也是他的切入点。接下来从19节到23节，犹大就重复叙述过去他们与约瑟交谈时约瑟对他们的要求。他谦和的语气中，他明白地告诉约瑟，这个要求是来自你的，这个要求呢，对我们造成相当大的难处。九节，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大家在整段过程中经常称约瑟是我主，称自己是仆人。在当时的社会，主人是可以对仆人做任何事情的，因为仆人是属人的产业。在这样的称谓当中，犹大已经把有决定的主权很明白的是摆在约瑟的手中，他愿意动之以情，说之以理，盼望能够说服这一个严厉的埃及长官。他就提到，当时是你先问我们有没有父亲，有没有兄弟。直接，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父亲是健在的，但是年纪老迈了，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当然这个小孩子就是便雅悯。便雅悯呢，是父亲年迈的时候生的，老年得子总是觉得特别的宝贝。这个孩子不仅是父亲年迈死的时候生的，并且呢，他的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这个小兄弟呢也很可怜，他的亲哥哥当然就是约瑟已经死了。他的母亲呢，我们知道就当便雅悯出生的时候，拉结被神取走了，所以他的母亲也死了。最后呢，他的父亲疼爱他。犹大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一幅老年的父亲和一个最小的儿子，他们之间相依为命的情形勾勒在约瑟面前。这些事情约瑟当然知道，但是当犹大这样叙述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约瑟是极力忍住他的泪水的。约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过去有几次当他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他就赶快的离开他们，到他们看不到的地方大哭一场。犹大这样的叙述应该也是摸到约瑟心头的深处。接着21节，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一开始因为约瑟指控他们是奸细，他们才说他们有个小弟弟，约瑟呢就执意要他们把小弟弟也带来。 犹大不过在这里还原当时的情形，对于约瑟指控的事情他完全不提，他现在完全在情感的层面，不对约瑟动之以情。二十二节，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在犹大这么委婉的叙述中，相对的显出当时约瑟对他们的要求，他们而言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的小兄弟和他们的父亲，他们的命是连在一起的，他们的父亲离不开这个小兄弟，但是呢，约瑟又执意若不带小兄弟来就不能见他的面。我们先把注意力放在犹大这个人身上，我们发觉犹大改变了，他现在变得这么的温柔。在37章迫害约瑟的事情上，约瑟穿着彩衣来到他们的哥哥面前的时候，他们剥去他的外衣，把他丢在坑中。当时约瑟是极力的哀求。37章25节，他们坐下吃饭，当然犹大也在其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可怜的约瑟被丢在坑里面，他在那边哀哭，他的哥哥们呢却坐下来耳朵听着他的哀求，他们却有心情可以一起吃饭，说出犹大也是一个忍心的人。接着不是他出的主意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商人，以至于约瑟被带到埃及。虽然犹大的用意是不要流约瑟的血，但是让约瑟离乡背井，埃及做了13年的奴隶，也是出于犹大的主意。而在38章犹大和他媳妇塔玛的事件中，一开始他发现他的媳妇怀孕了，不知道这孩子是他自己的时候，他的反应也是非常的激烈。38章24节，犹大说，把他拉出来，把他烧了。他是一个严厉的人，结果经过了这么许多年，现在他站在约瑟面前，他是如此的谦卑，如此的柔和，他改变了，他变成一个温柔的人。马太福音五章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在世界里面的观念，当你要什么，你就要好好的去争取，要得着地图，你就必须要努力的去争，你要打败别人，你要成为赢家，你才能赢得要的东西，这是世界的原则。然而在世界里面，你所赢得的都是会朽坏的，在天国里的原则正好相反，它是温柔的人能够得到地图，温柔的人才能够得到那永不朽坏的产业。而今天的教会就是将来天国的预藏，在教会中，在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处，我们都要学习做一个温柔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来祷告。主啊，我们欣赏在犹大身上的改变，我们也盼望在教会生活中，在我们身上能够组织出能够做王的品格，帮助我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不是我天然性情的温柔，而是像犹大一样，让我们的性情被你变化，让住在我里面那属神永远的生命能够在我身上建立出一些美好的品格。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